圣经导读新唱365，10月31日，今日读经，耶利米书47至48章，腓利门书1章，导读。耶利米先知的审判信息从46至51章开始转向犹大周边的列国身上，说明神不但对选民的罪恶会施行严厉审判，对其他各国的罪行也会施行审判，以此警告所有人不应当以别人的遭遇而幸灾乐祸。耶和华是公平公义的神，也是全地的神，神的计划是使救恩先临到犹太人，然后是万国万民。前面讲完了埃及的结局，接下来47章开始宣讲犹大西边腓力士人的信息。首先第一节提到法老攻击腓力士人的袈裟之前，先知在21节发出诗歌体的预言，因为历史上腓力士人一直与以色列人发生战争，特别是在大卫所罗门王朝时期沦为附属国，直到主前604年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彻底的毁灭。这里神启示先知说，北方巴比伦军队会像洪水一样淹没腓力士人，而他们看见也只能痛苦的呼喊并心生恐惧，因为神的刀剑不毁灭他们就不会停止。48章预言罗德的后代摩亚人的结局，他们曾经在旷野勾引以色列人犯淫乱，之后一直与以色列作对，在大卫王朝时期成为附庸国，后来背叛，先被亚述击败，在主前581年又被巴比伦王征服。本章经文呢，与以赛亚书16章6至12节相似。首先1至10节列举了摩亚的重要城市的灾祸，这些灾祸都与城市的名字的意义相关，具有文字游戏的预言特色。首先是尼波，意思是先知，会变成空空的荒场。基列亭的意思是双城，结果被轻易的攻取。米斯加是高处，结果被拆毁。西斯本是堡垒的意思，有人在西斯本的希伯来文发音与设计谋害相似，安全的堡垒倒成了危险的陷阱等等。我们从这些城市的名字当中看见灾祸报应的性质。耶和华借先知建议这些百姓各自逃命，因为他们所拜的假神基摩反被镇压并撒盐变成荒凉，谁不毁灭摩亚，谁就被神咒诅。接着11到17节，看见摩亚的骄傲自满，但他们所拜的基摩神亦毫无用处。18至25节，摩亚各处的城市都将变成废墟。26至39节，摩亚的毁灭是因为他喝醉酒就夸口而藐视耶和华，并嘲笑神的子民，所以他必被嘲笑，离开城市，逃到山里，最终呢被耶和华除灭。40至44节，耶和华呼叫所有人来观看摩亚的结局，因为他要被尼布甲尼撒王像大鹰一样的攻击。45至47节，先知引用了民数记21章27至29节。摩西的一首预言诗歌来结束对摩亚的审判信息。这个预言一直等到拜占庭时期，摩亚才被阿拉伯的民族彻底的终结。虽然如此，当弥赛亚耶稣再来的千禧年，摩亚的剩余的百姓子民也会归向神，以此带给外邦人绝望中的盼望。新约 腓利门书一章。读完保罗的教牧书信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，接下来进入被人誉为世界历史上最微妙的书信之一，表现出保罗的使者气质的一封书信。写作时期呢，大约是在主后61至63年，这是在罗马监狱写给腓利门的。阿尼西姆是腓利门的奴隶，因为偷了主人的财物而逃跑，后来遇见保罗就信了耶稣。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腓利门能饶恕并重新的接纳阿尼西姆，因为罗马时代的奴隶出逃必死无疑，所以保罗以牧者长辈的身份并以属灵的智慧来劝腓利门。本书也值得我们好好的研究一下，这对于我们教会中的人际关系有重大的指导意义。本书呢只有一章，分段如下。1至3节是问安与祝福，第一段4至11节是祷告感谢和求情，中心段12至16节讲述爱心、请求与劝人在主里和好的关系，与4至11节对应的17至22节是恳求接纳和盼望，结语23至25节是问安与祝福。首先1至3节，保罗以基督耶稣被囚的自称看作荣耀，还提到兄弟提摩太，表明大家是主内平等的关系，为这封信的开始铺垫了很好的气氛。两个弟兄写信给亲爱的同工腓利门，腓利门的意思是柔情的。他们在哥罗西一起建立教会，特别提到了腓利门的妻子亚斐亚，意思是多结果子的，还有与保罗一起担当教会领袖基督精兵的亚基布。由此我们可以确定，在腓利门家中有一个家庭的聚会点，他可能是教会的长老或执事，妻子也一起服侍，也是阿尼西姆的主人。教会领袖亚基布可能是腓利门的儿子，对解决阿尼西姆的事有监督作用。以上呢是保罗对三个同工特别的问候与祝福。4至7节的内容呢，说明保罗每天花很多的时间为教会同工与事工代求。反省下，我们是否常常为教会重要的同工和事工祷告呢？祷告不是说几句经文或道理，高雅的祷告呢，有时让人感到空洞而无意义，而太实际的去祈求钱财名利又显得自私。最好的祷告是为教会福音事工和劳苦服侍的同工代祷，他们的名字应该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祷告当中。保罗为腓利门感谢神，特别在爱心和信心上夸奖他，并期望他对人的信心和善心都是为基督而做的。保罗为腓利门弟兄的生命长进而喜乐，只有在基督里的信心和对别人的爱心结合起来，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由此提醒腓利门的思想，由此来提醒腓利门思想他对阿尼西姆的爱心到底有多大。8至22节讲到保罗为阿尼西姆求情的方式。首先8至12节，保罗说他靠着基督才可以大胆的给腓利门下命令，因为腓利门是他的学生。保罗效法主耶稣，愿意谦卑，只以一个长辈的身份和为基督被囚禁的身份，并凭着爱心来求腓利门。作为牧者对待同工，不应该用上级或者对下级的口气，应该用榜样的力量使同工们折服，但也要让同工知道牧者是有权柄的。保罗做好一切的铺垫，才向腓利门发出请求。他是为自己监狱中带领信主的属灵儿子阿尼西姆， 向腓力门恳求。儿子的称呼表明关系很坚定。一个逃亡的奴隶阿内西姆在罗马遇见了保罗，因为相信而加入了基督的家。他也许偷了腓力门的财物而逃跑，使主人蒙受双倍的损失，因为奴隶也是财产，所以逃跑也是偷窃。但如今呢，信了耶稣，这对于双方都有好处。保罗为了奴隶主腓力门的利益，也为了不触犯罗马的奴隶制度，就打发阿内西姆回到主人的身边去，并特别强调这个奴隶呢是他心中挚爱的人。面对导师的恳求，腓力门是否会拒绝呢？13-16节，保罗就打发阿内西姆回主人家，有两个原因。其一，他必须征得腓力门的同意，而不会为腓力门做任何的决定，也可考验一下这个同工的爱心和信心。其二，他重视信徒之间的和好关系，牧者不叫信徒和好，那还叫牧者吗？他告诉腓力门，阿内西姆的逃跑有神的美意，而暂时的分离是为了永远得到一个人，因为地上的关系永远比不上属灵上的弟兄关系。17-22节，保罗以担保的方式请求腓力门饶恕并接纳阿内西姆。腓力门能接纳他做朋友、同工、弟兄，也应该接纳阿内西姆。保罗愿意承担阿内西姆一切的亏欠，包括财务或者奴隶价格上的债务，连偷窃的罪也承担了。保罗亲笔写下了“我必偿还”这句话，笔记就证明一切。因为腓力门也欠了他属灵的债务，所以恳求腓力门能让他得益处和安慰。信心使保罗信得过腓力门，作为长辈和牧者都能付出那么多，那腓力门也该听从保罗的请求，不但会善待逃跑的阿尼西姆，也会为保罗将来的拜访预备住处。23-25节是保罗牧师最后的祝福和对教会的祝福。23-25节是保罗牧师最后的问候和对教会的祝福。应用，我们看到神对腓力士和摩亚的审判，腓力士没有回归，而摩亚有一天呢会回归基督。使徒为阿尼西姆向腓力门求情，让我们看到了路加福音15-11-32节的主耶稣所讲的浪子回头的故事再次的重演。保罗牧师呢就像慈爱的天父，阿尼西姆呢就像离家出逃的小儿子，而腓力门呢就像大儿子。保罗把认罪悔改而为奴的小儿子送回到神的家中，大儿子呢应当要因着神的怜悯饶恕这个弟兄，不会因为这个社会的奴隶制度合法性而放弃基督救赎我们的大爱，反而要饶恕那曾经得罪过自己的弟兄。其实我们因信基督就不再有种族身份地位的高低之分了，应当在信心、爱心与真理中彼此接纳，才能被天父接纳。我们若对奴隶制反感，为何不想一想自己是否也有奴役别人的念头呢？我们若支持奴隶制，为何不想想自己是否也讨厌别人的使唤呢？所以，我们不但要常常述说天父和救主耶稣的创造救赎及养育之情，而且常存感恩之心去爱人如己，因为主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诉说